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Shalom， 平安，这里有千燕乐和你打招呼。我们的周末栏目是经卷纵横谈哈，还有再解释一下，经卷纵横谈一直都是纵横交替，所以还叫纵横谈。之前我们就曾经横了，横看五经哈。从上集开始呢，又轮到纵观，
纵观
谈的是跨新旧约的主题。这一次主题是什么？
神也有正义。
其实我们是谈两个面，不只是一个面，是人常常忽略的两个神的方面，神的面向，就是神的情感还有神的沉默。那从上集已经开始谈神的情感，就谈到神的爱，也谈到神对罪的恨。这一回呢，哇，谈一个一听你也觉得很敏感，就是神的嫉妒或者是妒忌。在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里呢，原文解释为嫉妒呢是翻译为忌邪，我一听忌邪你就觉得不陌生了啊。在和合本的修订本呢，就有时翻译为忌邪，有些时候翻译为妒忌，有些时候又翻译为嫉妒啊。一听到神会嫉妒，你会觉得怎么样啊，牧师？
都不晓得是什么回事。不一定很习惯。
有些听友可能不习惯啊。
我们平常说嫉妒呢，多半会想到我们人的小气，人的嫉妒。我攀比你啊，你攀比他啊，眼红啊，眼红你这么出色，彼此的恶毒，这样一种负面的情绪，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完全良善、圣洁、公义的神身上呢？那么所以今天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思想。首先第一个，什么是神的嫉妒呢？它和人的嫉妒有什么区别呢？那么第二个，圣经怎么样描述神的忌邪嫉妒呢？第三个，最后一个部分呢，神的忌邪嫉妒跟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首先呢，我们要说圣经谈到神的嫉妒的时候呢，并不是说神像人呢一样情绪化，他缺乏安全感，神不是如此的。圣经会用人能明白的语言呢来表达神，好叫我们认识他，但神并不受我们人性的罪和败坏所辖制。神的嫉妒是真实的，却不是堕落的人好像我们那种自私扭曲失控的嫉妒。圣经在描述神的时候呢，常常用我们熟悉的词汇，例如神的手、
神的眼、
神听见，他好像我们人看见等等。同样圣经也说神
忌邪
嫉妒，这不是要把神降低成放大版的人一样，
这很小心，不是要把神降格为一个人哈。
对，而是要让我们知道神不是冷漠无情感的，他确实看重他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但是人的嫉妒就不是类同了。人的嫉妒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罪恶的啊，这个我们都太懂得了，这种罪恶的心态是什么呢？你有
我没有，
我没有，我得不到，
我不甘心，
那么甚至我不单是不甘心，我恨你，这种嫉妒呢往往跟贪婪啊、骄傲啊、自我中心连在一起，会生出将近诽谤、 仇恨甚至更严重的罪，这样的嫉妒神绝对没有的。
嗯，
但人的嫉妒另一类就是与爱跟忠诚有关的嫉妒，这个就好像比较正面了。
嗯，
那不是眼红啊别人所拥有的，而是当一段原本应当专一忠诚的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人也会产生正当的热忱。婚姻就是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夫妻之间已经立约了，彼此委身，结果哎呀有第三者介入，那么配偶感到强烈的不安愤怒，他盼望要挽回，很正常了，要保护这段关系，这个是不是邪恶了？
当然不
是邪恶，反而说明这段关系仍然被看重。换句话说，良善的嫉妒不是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守护本来就应该专属忠贞的关系。
嗯，
圣经里面所说神的嫉妒呢，就正正是这一类了。神与他的百姓立约，他施恩，他拯救带领供应他们，要求他们单单敬拜他忠于他，当他的百姓反而呢转向偶像去敬拜别的神，圣经就把这种背约的行为形容为属灵的淫乱。既然如此，神的嫉妒就不只是发脾气而已，
简直就不是发脾气，
而是他对他圣约的忠诚的坚持，是对他的子民有专一的爱的守护。
是对他与子民专一的爱的一种保护。
刚才听完姚谦牧师的分享，能区别什么是良善的嫉妒，什么是不怀好意的嫉妒吗？那么来到这个部分呢，我们深入的看一下圣经到底是怎么描述神的忌邪嫉妒呢？首先说一下，神的忌邪跟圣约还有敬拜呢，原来是紧紧相连的。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记载的十诫。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
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中间就省略了，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刚才我念的是何修本，这段经文呢，就是把神是忌邪的神放在禁止拜偶像的诫命当中的。神的忌邪不是无缘无故的情绪来的，而是他和子民独一的主权、独一的拯救有关的。他既是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他就配得他们单单跪向他，不可把本该归给真神的尊崇呢，还有敬拜，你去分给任何不知名的偶像和神明等等。到了出埃及第34章14节，神又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他的名是忌邪者，这个也是何修本的翻译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神绝对不容许已经立约归他名下的百姓又说属神，结果刚一会儿又去拜别的神了。他的荣耀不是可以跟其他偶像分享的。来到生命记7章6到9节，就帮助我们更清楚见到神的忌邪根源于他的爱，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经文说，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不是以色列特别强大，人数特别多，而是因为耶和华专爱他们，又因要守他向列祖所起的誓。然后呢，经文接着说，他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兼爱，这个 Hesed 又说了，直到千代，这里呢就把爱、拣选、守约、信实四个元素通通连在一起。他既是以立约的爱来爱他的百姓，他当然也要求立约的忠诚呢，这是很合理的嘛。他的忌邪正是这种守约之爱的另外一面。我们再看另一处经文，来到约书亚记24章19节。约书亚在临终前他怎么劝勉以色列百姓呢？他说，我还是读何修本的，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 神圣的神是祭邪的神，这不是说神不容许人来侍奉他，而是提醒百姓，你们如果心里还留着别神，却口里说要侍奉耶和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嗯，
神是圣洁的神，他不能被放在众神之中的，成为众多的选择之一。神不是其中的选择。
嗯，
敬拜神从来都不是什么宗教拼盘的，而是全人全心的，你应当要归属耶和华。
所以其实呢，约书亚记24:19，这里是说呢，神是神圣的神，是祭邪的神。如果你们不专一的话，你们就不能侍奉耶和华。其实经文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么这是第一点，神是祭邪的，与圣约和敬拜是怎么样啊？紧紧相关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接着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的失败常常漠视神的祭邪之爱，就是忽略了冷待神的那个祭邪之爱啊，不当一回事这样子的。那还记得在五经我们谈过一个敬畏神非常敏感于神的圣洁祭邪的谁呀？
腓尼哈。
对，牧师100分啊！
哦，腓尼哈。
当以色列会众在石亭这个地方哈、和那些摩押女子犯罪行淫，拜他们的偶像，漠视神的圣约啊，腓尼哈就有这种敏感度，他就果断的以行动来终止对以色列人的不忠。我们知道他杀了那个行淫的那一对、男女哈。神就称赞他说，腓尼哈是神的愤怒转离以色列人，因为他以神的啊，这一句很重要、因为他以神的妒忌为他的妒忌啊、这是何修本的翻译，民数记25:11。腓尼哈他是很明白神的，他明白神对子民爱到怎么样，爱到
极度
啊，是非常的爱。但是可惜不是每个人就是腓尼哈，对吧？腓尼哈当时的确是唤醒了部分的以色列人，但从以后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我们就看到神的子民怎么样？哎呀，这被提醒以后，很快他们又开始去忽视、漠视神对他们那种妒忌的爱了哈。列王记上14:22-23就是也是何修本哈，当中大意提到什么？犹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所犯的罪惹动他的妒忌，比他们的祖先所犯的一切更严重，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住秋坛呢、立柱像，还有
亚瑟拉，
对，就是那个女神哈、偶像哈、国中还有什么男的妙计啊，真是非常的亵渎。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嫉妒是对现实当中那些偶像崇拜做出的一个圣洁的公义的回应。先知书就指出，人对神的不忠大大惹动神的祭邪和怒气。哇，我们看以西结书8，神让先知看见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啊，竟然有惹动妒忌的偶像，那是何修本哈。哇，很离谱，你想想，圣殿应该是来敬拜神，但是以色列人非常大胆，
把偶像放进去了，
放进圣殿，本来是应该归给神的地方。哇，真是很大的亵渎啊，完全就没看见神的圣洁和主权呢、那神的祭邪呢，不要看为是他很脆弱啊，而是因为偶像崇拜本身就对真神的冒犯，也是对百姓生命造成毁坏。神不只是为自己的名的荣耀，也是因为他深深知道偶像就会吞吃他的百姓、使他们走向败坏和、审判、
对对。
但是非常感动的是，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虽然子民都不理神了，都不理他那种祭邪之爱，但神仍然是赐下复兴和怜悯的。以斯结书39:25，那里就讲到神要使雅各家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自己的圣名发热心。注意啊，在原文这里那个发热心就是妒忌祭邪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不是在随便的发坏脾气啊，而是因着他的名，他对人那种热烈的爱，还是主动的施行拯救与恢复。撒加利亚书1:14，也是何修本也说什么，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而妒忌，为西安大大妒忌，因此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施行怜悯，重建他的殿。那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祭邪不只是会拆毁啊，就惩罚，也会带来挽回，不只是只显明圣洁，也显明他那个 hesed 啊，他信实坚贞不变的爱，他爱到妒忌啊，就是表明他是不舍得放弃他的子民的，他是很希望他们真诚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何西亚这本书呢，能够最深显出神他是祭邪神，祭邪中有他的爱的一位。如果你问圣经哪卷书把神的祭邪跟他的坚贞不变的爱放在一起，而且表达的很感人淋漓尽致，我相信呢，没有其他的书卷可以跟何西亚来相比啊。
嗯，
神吩咐一个先知，就是何西亚去娶妻，
嗯，
以先知的婚姻来成为神跟被他的以色列百姓的关系，
一个象征，
成为一个象征，就是这卷书最主要的表达的方式。嗯、这本书经文一开始就指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换句话说，以色列他的百姓对神的不忠就像婚约中的背叛一样的严重，这个就是这卷书的表达的方式了。
嗯，
何西阿书不是要满足我们对细节的好奇，而是要让我们明白以色列去追随巴利，向不忠的妻子离弃丈夫，
嗯，
神因此就实行他的审判，让他们承受背约的后果。但神并没有最终放弃他的百姓，而是在一段背叛的关系中他受伤，
嗯，
神发怒，神管教，神仍然坚持他的爱。何西阿书第三章，神又吩咐何西阿去爱那个妇人，要把她赎回，这个行动呢就非常动人，反映神祭邪不是源于占有欲，而是因着他圣约的爱，他不肯轻易放手，神要求忠贞也愿意付代价来挽回。所以呢，神会管教却不是为了毁灭，他会发怒却仍然存着怜悯。我们从先知何西阿书深深地看到神的嫉妒很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神看重他跟子民的关系，看重到一个地步，他绝不把偶像崇拜、属灵不忠当成小事情。
嗯，我们讲了这么多神的妒忌、神的嫉妒、神的祭邪，我们是否打从心底里来明白神的这种妒忌之爱呢？尤其是两位哈，杨牧师和小燕都是结了婚的人，你们有没有从婚姻当中体会那种神的嫉妒，或者是给你一种启发？
我们看见很多家庭都是失败的，婚姻都破败，因为男男女女呢都不看重婚约。但是我们的神从何西阿书让我们看见神很重视这个约，他跟人的一个约，那个爱就是这种的约爱，
约的爱。
今天整个世界很轻视婚姻有这种约的存在，所以他们离离合合就是如此。
我们要有合约精神呢，我们怎么看神的那面呢？不是我自己怎么看，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感觉为先的，好像在婚姻当中呢，因为我不爱你啊，爱没有对与错的，就是我不爱你，那我就选择另外一个关系。但是圣约，这个立约、婚约是相当重要的，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大家都是在这个体系里头维系这个生命、维系这个感情的。我们每一次背逆神做错事情呢， 当下可能没察觉到，但后来我真的会后悔的。我会在想，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神他怎么看呢？神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呢？当我背叛我的伴侣，我的伴侣的感受是怎么样呢？我们要从别人的感受来思想，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思想了。
神真的很想我完全的属于他，他不想我又看重事业啊，看重成功感啊，看重其他的东西，
看重教会侍奉的成就感。
这是牧者也是很大的试探，他就想不是我一定要为他做很多很多事情，而是我的心给他。我们的心要给神。
忠贞的爱在这个时代呢是不容易找，
很少有
的。如果我们不真的认识神，
专一的爱神，然后专一爱你的伴侣。
我们多少可能都有个误解，新约的神好慈爱，好有恩典，旧约的神没有爱的，非常残忍的。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部分呢，想跟你说，新约并没有取笑神的祭邪的，反而把它指向基督和教会。有人认为讲到神祭邪就是旧约的观念，不跟新约有什么关系的。到了新约，他们觉得只剩下爱与恩典了，其实并不是的。新约没有取笑神对百姓圣洁忠贞的要求，反而把这个要求更加清楚地放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二章怎么说的。主耶稣洁净圣殿，门徒就因此想起诗篇69篇的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其实主耶稣看到圣殿被人怎么用呢？拿来谋利的，敬拜中心的用途完全被扭曲的，它里面呢就显出对父神荣耀的热忱。这种为神的殿心里焦急的火热热忱呢，正与神圣洁的祭邪嫉妒呢是一致的。
对，
都是因为看到子民跟神的彼此相属跟忠贞的关系被破坏了，所以呢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的。神很在乎那个人是不是专一诚意的敬拜他。主耶稣也对真的敬拜呢被践踏感到相当的愤怒的。新约就以婚姻之约来描写基督跟教会。以弗所15章25到27节，保罗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要使他成为圣洁毫无玷污的心腹，献上给自己。教会呢绝对不是什么松散的追随者，而是已经许配给基督的心腹。所以呢应当以专一圣洁忠贞来回应他。这个是哥林多后书11章2节提到的内容啊。因为这个关系呢是立约而且专属的，所以呢其中也是隐含了神祭邪的爱，
就是排他的，
排他性的。对，他期待教会只专属于他自己一个人，不容许教会向世界、向偶像或者假的道理我们有半点丝毫的妥协的。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10章2节，我念的是和修本的。保罗对教会说什么呢？他说，我以神极度的爱来爱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听清楚了，这里保罗是在表达对耶稣和教会的关系的热忱。保罗以神的祭邪的爱来爱弟兄姊妹，来爱教会，迫切地劝勉哥林多的信徒，教会既然属于基督，那就不该被假道理、被假使徒、别样的福音诱惑离开基督。换句话来说，神是祭邪在新约当中没有被取消，仍然存在的。教会应当是单单属于基督，忠于福音，不要向别的歪理有半点丝毫的妥协，这是相当重要的教导来的。
也就是说呢，其实神的祭邪就在新约当中怎么反映呢？就是反映在基督跟教会那种专属而且是忠贞不变的关系当中。
神是有情感的，
神会爱人，会恨无罪，
会忧伤，会怜悯，
会祭邪，会发怒，
但这一切的情感不是情绪化的表达，
而是完全符合他圣洁、公义、慈爱、信实的性情。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追求认识
有情的神，永活的主。
在这里，千燕乐和你一起追求认识有情的神。那么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看到神真的是嫉邪妒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大概有三点。第一，神的嫉邪提醒我们，他要的不是外在的宗教形式啊，而是内心专一的归属他。今天我们可能拜偶像的应该不是很多，但可能有些没有信主的还会，但信主之后一般都不会拜偶像，但可能我们就会把事业啊、金钱啊、感情啊、成就，甚至是释放啊带来的满足感，就放在神之上。凡是占据神的位置的，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偶像崇拜呢，不只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其实当我们把偶像或者其他的东西这么看重，其实是内心已经在偏离神。当我们最依赖、最渴望、最害怕失去的不是神自己，而是别的东西呢，要小心，我们的心已经渐渐地远离神了。神祭邪其实不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当然这个荣耀也是他当得的，不只是为这一个，而是也为我们神的子民自己的好处。因为神深深的知道，取代他的事物最终不能赐生命，反而会捆绑人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神的祭邪是一种安慰啊，如果神任凭我们远离他，哎，觉得无所谓，
不管我们的
随便，那就很可怕。当神仍然是提醒、管教、呼唤我们悔改，就代表神还是紧张我们呢，表明神还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仍然是非常看重跟我们立约的关系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神的祭邪妒忌也在提醒教会整个群体，教会是属于基督的，不属于世界的，不属于潮流，也不属于人的野心。教会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和资源，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底线是不能因此失去对神荣耀那种敬畏，对福音真理的忠诚，还有对圣洁生活的追求。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杨牧师和小燕老师，你们觉得你自己所在的教会是不是真的很看重神的祭邪，还是以高科技啊、高端的知识啊，甚至 AI 啊，甚至教会增长的理论啊，还有金钱啊、心理学啊、管理学等等，把这些看得很重，已经没有再看重神了，把这些当作是偶像了。你觉得你所在教会是什么情况呢？
我还是觉得教会需要不单是看外表，看内心，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个，
以神的心为念吧，不要把人的计划呢放在神的真理上面呢，有的时候真的会凌驾于神之上
的。真的会的，我们要小心哈。神的祭邪其实正是他圣洁专属之爱的一种显明。那但愿我们不单是我们三位，而是听众朋友哈，我们也一起学习怎么样以专一的
心，
对，去敬拜神，忠于他，跪向他。谢谢你收听
神也有这一面
哈，和我们一起怎么样宏观读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
有光，创造了穹苍。